大家好，欢迎来到四海为家，在这里听见真实的加拿大，我是贝贝。今天我们聊聊加拿大时尚。很多人会问，加拿大有时尚吗？答案是当然有，有些还是顶流。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深耕时尚行业15年的小乔同学，带大家一起了解更多的加拿大时尚。欢迎收听。小乔，欢迎来到我的播客。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乔，大家都叫我小乔。
今天我们来聊时尚。那么在进入之前，我有几个好奇的问题想问一下小乔。你在移民到加拿大之前呢，加拿大的时尚有没有什么概念？
真的没有。说实话是没有特别的了解的。其实那个时间段，我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有家庭的原因了。那家庭有小朋友啊，可能更多的是在比如说养娃育儿，这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可能更多的是注重哎小朋友的成长环境啊，然后这些东西了。
我也是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当时我觉得移民之前我会去考察东西，加拿大教育怎么样，环境怎么样，然后呢我们如果生活在这里，它的这个物价呀房价呀怎么样，会考虑这种更多生活性的东西，是不是？
还真是，不过你还是考虑的比我多。我是因为先生先来的，所以我就好像没有一个选择，他都来了，我说那就得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就真的没有考虑那么多。
就你来了之后，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形成的对加拿大的初印象是什么？
初印象，我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冲击，满大街的人大家都穿着那个 yoga pants， 这是第一个印象，我说怎么跟没穿裤子？那时候你知道吗？那时候大家的接受度对这个的接受度还没有那么强，真的。你看我是应该是2013年差不多，2013年10年前了嘛。2013年来，我说大家都是穿的好像没有穿裤子的这样的裤子在街上走，然后我说这是为什么呢？然后会带着很大的疑问，有一些。不能理解，就是大街上你看到的东西很多都是大家全都穿那个瑜伽裤，这个是我也挺惊讶的。现在回想起来，比如英国有人可能穿学院风，有的人穿的朋克一点，就挺多样化多元化的。然后一到加拿大，我说哎，大家女生然后都穿那个瑜伽裤，男生我最有印象深刻的就是那时候在 downtown， 比如说金融这种小生啊，这个才俊还比较多，但是他们会穿一个就是那种浅棕色尖头的皮鞋，就是你看街上大部分男士，包括现在你会去，大家觉得那样是非常好看的，是这我只能是这么理解，我没有真正采访过，但是
都是穿瑜伽裤，
是那时候就风格非常统一，就是10个人在路上走，你可能女生8个都要穿瑜伽裤，就剩下2个穿运动裤，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那时候有没有盯着看一下人家穿的是啥牌子的瑜伽裤？
10年前还没有冲击感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要穿瑜伽裤，可能就是还停留在那个问号的那个阶段。
我那时候来的时候也注意到大家穿瑜伽裤很多，但是你知道我对我冲击感最大的是什么，就是我发现他们不管瘦的胖的身材好的差的，他们都穿瑜伽裤。然后我当时我也是停在那种还是比较保守的状态嘛，那种认知上就觉得你身材这么不好为什么要穿瑜伽裤，有那种价值，觉得还是很不对哈。但是那时候刚到加拿大的确是会觉得说哎，你身材不好你就不应该穿瑜伽裤，这样你会把自己的这个劣势整个给展示给大家了，是不是？你会有这样的 judge 吗？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对于我来说吧，我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我从小呢其实就是一个小胖子。原来之前是在时尚就是杂志啊，这个我的主编特别喜欢我，但是他就跟我说，特别苦口婆心跟我说那个一乔啊，咱们还是再减点肥吧，就是他拉的我，你知道，私下跟我说咱减点肥吧，咱们在这个圈子里面你还是要，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确实这个圈子里面会有一个，或者我们说我们过去的一种白瘦幼，包括可能到今天大家的包容性越来越强，但是他还是在那个方向还是主流的一个我们说华人或者亚洲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来到国外，就是比如说加拿大也好，其实包括英国也好， 他们更多注重的就是自我的东西会多一点，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或者是去有意识的去觉察的一个东西吧。我穿上这个东西，你可能觉得不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舒服，我觉得开心，它是一个这种 self love 也好，或者是自己的自我的这种富足充盈，它更多的体现在从内到外的东西。它可能从外就是体现在我穿衣服，可能我身材不是那么的好，我可能是个 plus size， 但是我穿着这个，可能现在我们来讲穿着 yoga pants， 我就是自己挺舒服的，我自己觉得我挺美的。那可能这个部分会对他来说是更多他去呈现的一种方式吧。
你讲到这个，其实我让我想起我们现在国内很流行的穿衣自由这四个字，在里面生活了几个月之后，你会很自然的感受到就是那种环境压力没有了，环境的那个对你的 judge 没有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哎，我现在穿这个衣服其实不是给别人看的，我在这里穿衣服更多的会考虑说我怎么样舒服，我怎么样更加表现我想要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说你想喜欢运动，那我就表现我爱运动的这种生活方式，通过服装来表现，对吧？你已经把外界的一些眼光给去除掉，然后转到关心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上。
非常同意，就是说我们的环境包容性，突然出现这个词，就是包容性很强。比如说我们生活的地方，我把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称为村里，我们身边的这个人呢，他的素质可能又会高一点，他们都见过很多世界，那他会知道不去以一个人的这样的外表去榨制你，他会知道很多这样更深层次的东西，更给我们这个好的环境嘛。但是你如果你现在跟我说我要去，比如说我要去downtown，我要去比如有一个什么样的 meeting 啊，或者比较正式的这个，那我一样，我肯定不会像我平时这么穿的像买菜这种非常休闲的这种，那我一定还是要去有一个 efforts， 因为人就是这样。你说我们一开始，我们现在知道不是从这个表面去榨汁，但是别人不认识我们，这点我也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吧。就是我们一边说着可能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嘛，就是不根据这个书的表面去评价这本书的内容，但是实际上大部分人活的这个社会里面，还是会对你有一个外表或者外貌的这种评价。
相信你也是很注重这种时尚的东西，当然来了这一周可能比较休闲比较运动，那你会觉得自己自甘堕落了吗？
自甘堕落这个词儿特别好。
我当时刚来蒙特利尔的时候，我特别注重打扮，因为以前不是在国内有做服装嘛，所以我把很多服装我国内的库存都带过来了，因为想着就不用买衣服嘛，
太可爱。
然后当我穿着衣服出去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你这衣服很好看啊，是哪里买的哈？因为相对他们那些运动休闲风，你这个一点点的时尚对他们来说都已经很时尚了。但你知道吗，这两三年之后我也开始在 Costco 买衣服了，所以我一直在想，我这个到底是以一个很好的方式融入了当地呢，还是说我放弃了我原来那些对这个衣服的讲究，然后自甘堕落了呢？实际上我穿这个运动风，穿休闲风，我很舒服，
特别好。我刚才忽然有一个词出现，就是选择，其实是选择。我有这个能力，我想穿的时髦或者时尚一些，我是可以去的。但是我想穿非常休闲、非常融入的时候，我也可以。就是他这个能力，你的能力其实是覆盖的更广，而不是说我看着周围人都是穿这样，我只是知道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就相当于我们有很多条路，可能就是今天我就想去买个菜，我就是想穿个很舒服的 yoga pants。明天我去逛奢侈品，我知道我逛奢侈品我可以穿的对于我身材会有修饰的这样的单品。
嗯，
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你的选择，你有这个能力去选择我今天要穿什么，我明天去穿什么。
这一点特别好，我就讲到点子上了。
我是那个有主动权的一方，我想表达的是什么，或者我想怎么样，我想去融入，那我就去融入。我要想我今天就是想跟你们不一样，我就是想让全世界就是你们都看到我，那我也可以做到。这可能是一个我们说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吧。
嗯，这才是真正的穿衣自由。 那么回到回到我们加拿大时尚这个问题，你觉得加拿大真的有时尚吗？就我们在往下聊之前哈，我想让小乔分享一下你眼中的这个时尚，这到底是什么？
我们说的这个时尚，我自己的理解，我不一定说我穿的很时尚，我就要标新立异。我不一定是所有的我穿的这个非常的混搭，我穿个纱裙子，我穿个牛皮裤，然后我很多这种不同的 layers， 可能叫 trendy， 它可能叫时髦。但时尚就是它更持久，然后它会有很标志的你的这种风格和可持续性的东西，就经典吧。
你的眼里其实时尚它是一个能够经历时间的考验，然后能够可持续的经典的，这个是你眼中的时尚。
对，
所以我们比如说每年都在换的东西，在你眼里其实就是时髦。
嗯，就是 trendy 嘛，就是我们说每年都有新的这个 trends，
嗯，
就是这个流行趋势。
嗯，
可能今年我比如说我今年就是流行这个颜色呀，有流行色啊，比如说今年流行的风格呀，那流行的这个配件呀，有这些面料啊，那它更多是今年当下这样的一个流行的趋势。
比如说网络上呀，觉得加拿大没有时尚，那为什么会形成这么一种刻板印象？
单一，就是你现在回想起来，加拿大我们自己在这生活也好，在外人看来我们的生活也好，它就是一个非常休闲的状态。我们的就包括我们的一些就是加拿大一些品牌，就是运动品牌、休闲品牌，它是做得很好，它是在世界都出名，但实际上我们说高定，我们说其他的东西，加拿大没有啊。也不能说没有，就是说它在出名的在世界上能被所有的人都接纳的是没有的。那我们单一这个就是限制了我们很多的让人看到的部分吧，就我人家看到的只是就是这一面，而实际上可能我们感受的也就是这一面，
可能全部是关于户外运动品牌，对吗？
对，要不然保暖，要不然户外，反正就是非常实用又休闲。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趋势，我是觉得加拿大的品牌终于熬出头的那种感觉，现在全球都开始兴起了这种运动风，这种户外风。
嗯，
可能这跟疫情也有关系，我觉得疫情之后大家非常重视自己的健康嘛，包括我很多朋友都会找我说啊，问始祖鸟啊，问 Lululemon 啊，他们就开始，然后那时候我还挺高兴的，我说虽然不是很多哈，但是我觉得很厉害了。你看有几个品牌啊，始祖鸟、 Lululemon、 加拿大鹅，它其实已经差不多能够占领全球市场，市场份额都还蛮高了，对不对？
对，其实它在就是这个细分的市场里面，它是就是第一的位置嘛。
我为什么说它的时尚你不懂，就是因为可能以前那个时候大家还没进入这种要追求运动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呢我们
提前了，
对，我们提前的默默的发展了但是呢现在进入这个整个世界发展到要追求运动、追求这种生活方式的时候，这个我们的时代就来了，是不是？那我现在因为也是在加拿大生活久了嘛，也特别喜欢运动，就是我们可以聊一聊说这个服装背后其实它非常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一个社会的价值观。
对，不同的文化之下产生的这些人的需求会有一些变化，因为它可能有这种文化的历史啊，包括文艺复兴啊，包括它很多有这种贵族啊这种阶层的文化来讲影响，那他就是我可能在个人的这种 present 上，我个人的对于穿衣啊，对于这种它也是一个文化的影响吧，就是他氏族比如说这么多年他爸爸他妈妈或者他姥姥爷爷他穿的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动，他并不是说刻意的说去追求。你说英国人刻意追求吗？好像也没有那么追求，但是他就是很自然的。你选择也多，
是你说的文化沉淀嘛。
对，一定是他有一些包括不是说对比或者比较，那你比如说英欧洲的这些包括国物博物馆啊，这些文化的这些根基的东西。那天我还跟先生开玩笑，我说这个放假说想去个博物馆，就那么两个可以去的那个展，也没有什么变化。你要是说在欧洲，你要是在英国呀，在法国，那你去不完的各个大小的这种博物馆，这种艺术的氛围，包括你就是你在里面，就是你也不用去学什么，就是在里面泡着，有很多就是两三岁三四岁的小孩，人家就是 就是在那博物馆里面泡着。嗯，那它很多的这种意识啊，包括它很多的这种文化的渗透，可能就会有差别。
加拿大就是历史本身国家历史也比较短，成立可能也才200多年是吧？
对。
但是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其实都是英国、法国的移民过来的嘛。我们这个国家刚建立的时候，英法的移民、欧洲的移民其实比较多的。那你看那个他们，也挺有讲究的。这群人来了这边之后，加拿大本身大家的这个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然后本身这种你看多元文化，可能这些因素也会把它重塑成不会跟原来一样。你看现在，就像你说的，非常单一的运动时尚，就因为冷，所以保暖品牌特别好。
对，就是保暖 function 这个功能性，这都是特别重要的，得先那个生存下去。得先
对对，就是在功能性、它实用这一块，也是因为这个冷的这个算是劣势，但它其实也变成了现在这个品牌为什么能火起来的优势。
一下这个护城河就有了。
以前我说大家都讲加拿大没有时尚，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时尚前面再加两个字运动时尚，我觉得加拿大是完全引领运动时尚的，你有没有发现？
对，头牌世界第一。
然后我这次这个我们这个播客标题不是说吗，说加拿大是时尚荒漠，我觉得那是以前的刻板印象，但现在加拿大绝对是引领这个运动时尚的头牌，是不是？
真的是。
你有没有发现像加拿大这种功能型的保暖型的这种衣服，稍微加点时尚元素，它很容易就变成这种运动时尚。时尚类的衣服它要变成这种功能性的衣服很难，门槛很高。
嗯，对，挺有意思的一个点。我其实前几天我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说有一个名词 athletic 的这个运动加 luxury， 它是新组了一个词 luxury， 就是这个奢侈品加运动，它其实是一种风格展现，就是说在既休闲既运动的情况下再融入一些这些我们说所谓的这个
时尚
流行的因素，对，时尚的元素，它会打造成一种第三类的我们说不同种的这种风格哈。
在全球比较有名的加拿大品牌有哪些？大家肯定知道的肯定是 Lululemon 对吧？
还有冬天这就是大鹅嘛，加拿大鹅。
那个始祖鸟不是火起来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这牌子，是国内火起来了，我那会儿才了解啊，原来始祖鸟是加拿大的，然后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品牌。
国内的生活方式它也在变化，其实也有挺大的关系。你发没发现，就是我身边反正很多朋友，我的同学呀，我的朋友，其实大家很多的这种生活方式也慢慢的在转变。
嗯，
户外呀，然后这种像我有很多朋友就是什么登山啊，这个徒步啊，然后那个东西确实它是刚需了，
是
成为一个东西，
而且很重视运动现在。
对，
像我们刚才运动品牌讲到始祖鸟、Lululemon， 然后加拿大鹅，还有什么Roots，你有没有买过？
说实话，没有，没有。
我知道的很多人觉得好像是加拿大人手一件Roots是吧？
我能就是我能理解它的，比如说它的面料、它的手感也还是好的。
我也是，我看看，我知道它很有名，但是我进去逛了一圈，不是我的菜。
可能送人会有，比如送家里，比如家里有小朋友的，可能送国内的朋友，这种作为一个加拿大的一个代表，可能会有，但是自己还真的没有哎。
然后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好多这种户外品，有没有发现一些不是户外的时尚品牌，但是也是比较有名的？我昨天刚刚去那个买了一件 Aritzia， 那个算不算？算有挺有名的。
对，那是加拿大自己本土的那个 number one 嘛，也是属于非户外的 number one。
还有个是那个那个是我在国内就已经知道的，Frank and Oak
啊 ，Frank Oak 啊，那对 Frank Oak 也是
那个，我在十年前我在国内就有人跟我说这个是加拿大牌子。然后那会我看他们那会有个包，他们家出的一个包特别有名。
Frank Oak 他其实是创始人，是其中是有一个韩国人的
啊，
所以你看他的东西其实更多的算是有点极简，或者是比较这种稍微结合了一些这种北美和亚洲的有一些东西吧。但是他确实是 日常可以选择的。当然还有比如说你要说在加拿大的曾经在国内比较火的这个Club Monaco、
OK，
这个是加拿大的，这个在国内很多年前就有了嘛。我记得那时候这个北京有金融街购物中心，那时候开了很大一家店，那价格也还是到，当然你在加拿大它也算是价格不是算低的，
算奢侈品了吧，
中高的。
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迷什么加拿大这种运动品牌，比如说你是不是 Lululemon 的迷呀、
我其实个人不是，我曾经迷过一段就是这种运动，因为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疫情前吧，应该是去 gym 去的比较多，那时候因为天天在 gym 里面在健身房里泡着，那你肯定是要有不同的衣服。但是其实我是一个不是特别对品牌有追求或者是要一定要品牌的东西，
嗯，
我说也可以，就比如说当时说到 Costco， 其实 Costco 的那个瑜伽裤是我穿了这么多瑜伽裤里面其实版型和性价比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我也买过一次，然后我穿了觉得哎呀真好穿，我还要再去买。
对，而且你知道我，因为我自己的身材并不是这种穿什么都好的，我的腿是比较粗的，然后我也有小肚子，
嗯，
那其实对于正常人来讲 Costco 的那个牌子的裤子它不会，它反而没有那么多的怎么说，反而它修饰身材的一点都不差，不比 Lululemon 差、
嗯、
就是对我来说如果单纯只找性价比或者对身材的友好性来讲，我对品牌没有那么大的诉求，更多的是它对你身材的修饰或者是它你穿上之后的感受吧、
嗯、这个是比较理性的消费者。我是这种性格的人，就是火什么我就越不要去买什么。你可能很早以前就看过这种消费主义的这种书哈，会觉得哎呀我不能掉入这种陷阱中，然后很多东西我都觉得是营销的作用嘛。Lululemon 还都是只去打折村买。
嗯，特别好，
性价比极高，
给你点个赞。
嗯，然后我现在还有那个始祖鸟，我知道现在国内很火，我还没有入坑、
嗯、
但我知道他们说他们那个、嗯、面料是很硬的，就是他的意思是他那个面料的功能性是很强的，这个东西门槛是很高的。
就是比如说始祖鸟，我身边有朋友比如说五年前买了一件衣服可能拉链坏掉了，那人家直接就给你寄新的嘛。作为一个品牌来讲，我觉得是非常让人有这个信任感的另外一个部分吧。
会来加拿大学习时装学校吗？你有没有了解过加拿大的时装学校？
如果是想真的是去学时尚啊，或者是学对这种服装啊感兴趣的，最推荐的一定是有历史的这种欧洲，然后可能美国的话就是说新一点的这种潮流的话，那就是纽约。一定是要在大城市，就是这种顶级的城市里面，你见到的东西你吸收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其实也回到我们刚开始说的，就是这种加拿大的很多的单一性的东西，它接收到信息的这个速度也是有一个延迟，
比较滞后。你觉得加拿大的时尚对全球时尚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我就输了这个问题在 Google 上面。然后出来了一篇文章在讲了几个影响哈，我先分享或者说你来分享你。他一个是说那个 blanket jacket
贝的哈，就是这个我们说哈德森贝的这个毛毯大衣，其实那个毛毯大衣是有一个名字的，我记得叫 capote， 就是 capote，就是这种我们叫 wrapped coat， 它实际上就是因为毛毯而来的。这个部分当然就是真的就是跟保暖来的。但是哎，说到这儿，其实我想要说到贝勒，其实我现在发现就是贝他自己出了一个 collection， 叫这个 Hudson， 我自己还是挺喜欢他的东西出来的。虽然没有那么浮夸，虽然他还是比较这种简洁的款式，但是是有现代感在里面的
吧，就是你看它你就知道就是他家的牌子，就他的东西很有这种辨识度。
对，就包括他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彩条嘛，我是一眼就看见了，我非常喜欢他那个彩条、
嗯、
我对彩条是一个没有那个没有抵抗力的。你包括英国原来就是 Paul Smith 他是有这种 strap 嘛、
嗯、
就是以彩条著称的、嗯、然后包括像到加拿大就是这个 哈森贝他自己出的，他其实哈森贝在加拿大的这个服装历史上也算是就是这个开拓者了，
嗯，
就是从他开始的各种这种彩条的大衣呀、啊，这种包括他有一个就是跟原就是原住民嘛，他有很多的这种相通的这个东西，其他的在世界上有什么影响的？
然后还有的是运动服，就露丝出的运动服，可能有点像那种套头衫一样的。然后还有那 Parker， 就加拿大鹅的那个 Parker， 他不是很有名吗？然后还有那个 Winter Boots， 就我们冬靴。啊，这个也是加拿大来的吗？果然都是保暖的。嗯，然后还有一个是 The Talk 绒线帽，比较 native 的加拿大人，或者在这里生活了几代的加拿大人，我看他们冬天都会戴这个线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Lululemon 这个 legging 这个瑜伽裤。话说回来，中国有没有什么世界名牌在国际很有名的？
它缺乏原创，自主研发的这个东西。其实不只是在时尚或者是在这个服装圈，在任何的圈模仿制造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我们自己去创作或者去创造的这个部分，我们说 creativity， 对，包括一些比如说为什么加拿大有加拿大鹅，有这个始祖鸟，人家专一，我就专在这一个项里面，我做成这一个类目里的头部，我不管，我可能这么多年来我都不火，我都是一个普通的牌子，但是我就是匠人精神嘛。其实这点也会有，你包括日本的也很多，他就是说我这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情，小而美，非常的精，但是我只是专一的做这样的。当然这个就跟历史也有关系嘛，我们可能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造就了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做制作，可能原创的东西会有限，但是慢慢的我相信也肯定有
国风的衣服是吧。
对，新中式这个国内比如说有一些他们在做这种，他非常用这种正绢啊，用这种非常好的这种面料去做东西，那你可以做新中式，你也可以做其他的款式嘛，但是这个面料是我们中国就是自己的，那这个东西你没有替代，就跟丝绸在世界上的这个地位，那中国一定是出类拔萃的嘛。
就我知道你现在不是也在做 personal stylist 嘛，就是陪伴别人去帮客户去选他的衣服，然后找到他最适合的衣服，就这些工作日常你能不能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我还挺好奇的。
说起来它没有很复杂，因为我们更多的是一种这种一对一的服务嘛，它是一个就是更高端的，就是说因为每个人其实你说皮肤的颜色呀，包括身材的这种比例呀，包括你的这种面部五官的这种细节都是不一样的，自己的有自己的这种特性。那我做的可能就是有一个前期的，比如说我们说这种 consulting， 那其实真的这个色彩的这个部分还是挺重要的，我永远说色彩大过于其他一切的东西，因为人我们视觉动物嘛。对，然后就是你的身材，比如说每个人的身材比例，比如说拿我自己来说，那可能我的胳膊啊腿呀、啊、或者是这个小肚子部分就会有我的身材，也有我的形状，那我们怎么去穿哪些款式可以扬长避短，这个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说根据这个五官我适合什么样的面料，那面料因为你也知道面料有软的有稍微硬挺的，那款式你也有什么比如说圆领方领微领，就所以更多的细节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们现在就是一天时间然后陪着他去逛，
正常的来讲并不能一天，一天可能就真的会累坏的，逛一天谁也逛不了，可能就是大概3-4个小时。其实我更多希望的是在经过我的陪伴之后，慢慢每个人他自己能慢慢的去找到自己的很多的东西，
就你在选的同时告诉他你为什么选，其实他就学到这些知识之后他就自己也可以去买。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希望，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引导吧，就是引路人，这样的我把他可能一次不行两次，那就在慢慢的经历的过程中他知道，哎，培养了他这种分析，那他慢慢的自己会能形成这样一套系统，他自己也慢慢会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那这个是我希望最终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嗯，
当然我后来也知道很多人比如说他没有这个时间或者精力去做这个一对一， 那可能我会更多的，我就是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做了一个广谱类的。广谱类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去挑一些市场上我们能买到的比较性价比或者是款式上面我认为它会适合大部分人，那是我叫它这个叫什么精选衣橱。
嗯嗯嗯。
那比如加拿大市场就是我们加拿大的品牌，那国内的市场可能就是在国内的一些品牌。
嗯，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这些相当于一个 shopping list。
嗯，
我都给你列好了，可能春夏我也比较推荐这种极简衣橱嘛。
嗯嗯，
正常的40-45个到50个 piece。
嗯，
就是你一个季度的就够了，那这些东西我都给你列好了，你自己可以去，就相当于给你列了一个大纲。
嗯，其实你这个相当于是比较大众化的这种精选衣橱。你有什么建议就怎么样穿得更时尚吗？
我觉得其实细节挺重要的，如果是让我有一个建议的话，就是说永远不要忽视配饰的重要性。你就算你可以穿的很简单，但是1-2件的这种配饰，包包、鞋子、帽子，包括饰品，不用很复杂，但它一下会提高你很多的这种精细度和提高你很多的这种精致感。
嗯，但是对我来说，比如说你运动你带着配饰就很危险，那这种要怎么办？
对比感，它是一个这颜色款式，就是你很多碰撞感，其实这个碰撞感就是说有很多是我们在不经意间你会觉得哎，让人眼前一亮的这样的感觉。
嗯，非常好的建议。那谢谢小乔今天的分享，不知道听完这期大家对加拿大的时尚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如果你有什么观点欢迎给我们留言。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先录到这里，谢谢小乔的分享，拜拜。
很开心，拜拜。